下，依然洗澡，大黄色的光圈在陪我慢慢熬，熬夜还是熬药，其实都不重要，关键你走过穿过几个独木桥。
我觉得当时自己真的跟个傻子一样，就真的对社会啊，对这种大学专业很不懂，然后呢，我就没有坚持我自己最内心的想法吧，我就听了我妈的话。
灯斑驳小屋奶上早，喊你继续追放肆骄傲，我只能把春天忘掉。
从填志愿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反骨，别人让我做什么嘿就不做，虽然心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那我就选一个 不一样的路，但是跟他沾边。
我不知晓去赶考考得好不好，只愿一日为官能够照顾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三个人是幸运的，是因为什么呢？就不管我们有没有换专业，我们都始终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这个要什么的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很稀缺的状态。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东北人高考的时候要穿一个紫色的内裤？
嗯，我不知道啊，还有这个是吗？
你们啊，不是紫气东来，
还有啥？
就是这个可能是个段子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紫定能行。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夕阳，
然后我是主播，我今天是嘉宾千梦。
啊不，你现在是我们的常驻主播之一。
啊，好的，那我太荣幸了。
我感觉我们三个在两个播客里面来回横跳。哎，对，千梦的播客叫做
《千梦群岛》，
他会聊非常多有意思的话题啊。大家如果对千梦群岛啊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和夕阳就会时不时就过去做一下课。而且千梦群岛，就我从听众的角度来看吧，它其实是一个万花筒式话题的一个播客。我不知道你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对对，就是可能聊的话题比较杂一点吧，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什么可能都会聊到，可能不像是特别专注于教育这一方面的，但是我可能是通过教师这个身份吧，就是解读一些，或者说聊一些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通过教师，可能主要是通过教师这个角度，但是不只聊关于学校和教育的事情。
会不会是你 B 站视频的延伸版？
对，某些可能可以这样说，因为对，这个其实之前也说过了，就是因为视频可能受制于一些节奏的原因吧，或者说受制于这个时长的一些原因，很多观点不能表达的特别的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音频我们可以就是放开的聊，把想说的全部都倒出来啊，这个可能对，如果这样说的话可以算是这个B 站的视频的一个导演剪辑版吧。
对，前面感兴趣的话去听一听吧。
谢谢阿叔。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啊，就是今天是北京时间的6月26日星期一哈，也是高考结束没几天出分数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就来，刚好赶上了。哎，我们其实几乎不会去踩热点，
不会刻意
的
去追热点。
对对对，但这个确实是我一直以来想要了解的一个话题吧，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准备高考和高考的路径可能跟很多中国的学生不大一样啊，所以也跟两位老师来聊聊。然后你们两个也是一个南方一个北方嘛，我想了解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就是高考以后从填志愿开始一直到上大学前你们都会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填志愿这件事情吧。你们两位在填志愿的时候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要填什么志愿去哪个大学吗？
不知道。
不知道。好的，那夕阳先生你想说什么？
就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填什么志愿，是因为 当时我是比较信赖一些那个当时是新东方的老师，他们给我的一些建议就是，就我知道我想当老师，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如果你要去当老师的话，不建议选老师专业，因为当时那个年代是可以去考教师资格证的，就是我可以先学一个专业，再去考教师资格证，然后再去当老师。这样的话等于是我可以走不同的路，就我可以有不同的
多
路
一
的
条
经
路，
验，
对。
多一条路的经验。对，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一个老师他从一开始就只走老师这一条路的话，他其实是很难把那些未来不想成为老师的学生教好的，因为他没有其他，就他没有，他除了老师这条路以外，他没有其他的路的经验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去帮助到那些想走其他路的学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是认同的情况下，我当时就意味着我需要选一个，我不知道我想要去哪，但是。可能就是不是老师的那条路，然后我就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个啥，因为最关键的是我那个分数很尴尬，就是恰好就比一本线差那么点。我如果不选专业，我去调剂的话，我是能进一本的，就我就服从调剂嘛。当然也是一本它招不满的情况下，那如果我要去二本的话，我可以随便调。因为一本线差一点的分数是，就是全国的二本线应该都是可以随便调的。我当时就也没有想着要调剂啊，就想着我就多了解一下，我想选哪个就选哪个吧。结果我还没有了解完，结果我妈来了个信息，就是不管我怎么选，她是不允许我填的，就是我没有选择权，她才有。就那几天我憋了好久，就是就憋得不舒服，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抵抗性还没有那么强嘛，因为毕竟吃穿住都是用在家里边的。如果我跟他们硬扛的话，我感觉我的生存可能会有障碍。因为如果我真的那么硬的话，他们万一不给我学费或者什么啊，我觉得以我当时的那个心理准备啊，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我要独自的去承担这些。对，所以我自己当时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反正就是服从了我妈的安排。结果我妈给我安排去了我当时去的那个大学，所以我是很不满意的。所以我当时填志愿的时候，我自己目前回头来想的话，我觉得我是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引路人，因为当时我叔叔是我们家那个学历最高的嘛，他其实给的建议是比较，从我现在角度上来看，确实是最优解，就是优先选城市再选专业，因为我本来也就没有确定我要去什么专业的情况下，就是这样走的，但是，我妈就比较强硬，有个前置条件是我家里人在南昌。就不算混得好吧，但是至少不差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我就留在家里，不要出去。就他们担心我出去就回不来了。现在
你是独
确
生
实
子
也，
吗？
我不是，但是我们江西是重男轻女的重灾区，所以我姐等于是就放养，然后我从小读的是重点学校，从小小学、初中、高中都是重点学校，结果就选了个二本的，还是个师范类学校。读过师范类的都知道哈，师范类学校是同样的那个内容里面分数线是最低的。对，所以反正这个结果就是我很不满意，所以我自从进了大学之后，我就开始跟我爸妈对着干了。对，后面就是后话了。对，反正就是填志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不愉快。对，所以我一直都相信哈，包括我现在我也相信，就是如果我去的是一个大城市。我一定能走得比现在更远，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我基本上也很少跟我大学里的人，就哪怕是在大学，我也不会跟我们班的人去交流。我更多的是在我们学院找学生会的人，或者到整个学校去找不同的协会。我很欣赏一些有想法、有目标、有干劲的人，那些就我会认为比较普通吧，就是我感觉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会很奇怪。对，所以。总的来说，我整个大学其实都很独、很孤僻。我自己在南昌后面也待了很久。
这里我其实也想展开的问一下，你刚才说自己在家其实研究了很久关于志愿嘛，是怎么研究呢？有怎样的方法呢？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有的考生在家里正在做的事情。
研究志愿不就是拿着那个报纸，每个专业看一遍，然后看到感，先是看名词，反正都是看不懂的名词，先把感兴趣的那些名词勾起来，勾起来之后，然后再根据，就有点像查字典，我们先把感兴趣的字给勾出来，然后再一个一个对着那些我们感兴趣的字去查背后的意思。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第一眼瞧上去的都不会太差，就不至于说你本来是感兴趣这个东西，但是翻了个结果之后发现它牛头不对马嘴，然后立马换，可能会有啊，但是不会全都是。加上我们至少参加过高考，而且分数能达到那个，我觉得它就是至少智商是 OK 的情况下是能看得懂的，就是那个字大概能猜到后背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干啥的，所以我最开始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筛选出了一些。但是后面的事情大家知道了，反正就是那个过程也等于做了跟没做一样。
我也挺有，就其实我到现在也是觉得，有的专业为什么要取一个听起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名字？就跟电视剧，其实它这个质量很好，或者电影很好，取了一个名字，对吧？就耽误了它。
对，我现在想到的就是鸡毛非常添。就非常好的一部国产剧，
鸡毛飞上天，
被名字耽误了，
就是影帝加影，两个影帝加一个影后主演，
让我去 mark 一下，
对，他就是被名字耽误
就听着这个名字，我觉得没有人会想看的，
对，这个可能说句题外话，有很多其实国外的那些影视剧翻译成中文，这个在翻译上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如果你直
哎，
接。
对。
直接音译或者说直接意译他那个国外的名字的话，很多人可能估计也不会想
对，
是的，问一下千梦老师啊，你在填志愿的时候都有哪一些挑战啊？有哪些什么故事啊？
我的结果其实跟夕阳很像的，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管是现在这一代还是之前啊，就是整体来说其实。我们的高中生非常缺乏那种生活经验，以及对大学和专业的那种基本的认识。就是反正我就是这样感觉，我包括我对现在学生，以及我自己当时，就是我毕业之后，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要干什么，或者我想干什么。就是我对这种工作呀，然后大学呀、专业这种东西是几乎可以说是没什么认知的。然后学校里面也不会有人就真的在给你教这些东西。然后你在高中那种3年封闭的情况下，你对社会上这些发展之类的，你也不会很了解。所以说我当时高考完了之后，就是我从小可能确实是一直想当一个老师，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是我觉得老师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就是在我的个人的生活里吧，反正我是经历过就是好几位不错的老师。啊，也有那么一两位，就是在我看来不能算是好老师的老师，所以说我觉得一个老师对人的影响很大。这个经一见不经一见呢，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真的能让一个人记住好久，然后你可以真的是影响一个人的命，我觉得是有这个能力的。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我觉得好老师的数量还不够，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去当老师。在我报志愿的时候，我也是遇到了跟这个夕阳。老师就类似的情况吧，就是家里人其实都劝我不要当老师，就是你不要报这个师范专业的，就是你那个理由几乎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当老师，你直接去报一个这个师范类的，是吧？就是几乎是说的一模一样。我看家长都好，感觉都好懂啊，就是你现在等于说少了一条路嘛，你可以先去干别的，你先去干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东西。然后呢，你在你这条专业的路上，你发现你不想干了之后，你再把这个专业，然后再来当老师也是行得通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一开始当老师的话，你再想干这个专业，可能就这样反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嘛。反正当时我也是真的，我觉得当时自己真的跟个傻子一样，就真的对社会啊，对这种大学专业很不懂。然后呢，我就没有坚持我自己最内心的想法吧，我就听了我妈的话。就是我父母可能就幸运一点啊，不像就是西安父母那么强硬的，就是我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顺从的，或者说比较愿意的那种，不是强制性的听从我父母的话的。因为我妈当时，我妈现在也是啊，她是一个会计，然后应该是11年， 那个时候好像会计啊这种专业特别火，然后我妈正好也是个会计嘛，就是说你这个会计不愁找工作，或者说会计就是特别吃香在当时，所以说我妈就让我报了一个这个会计的专业，然后我就报了一个这个会计的专业，所以说我当时就是，算是没有遵循自己的内心吧。
我想说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情况好像是刚好相反，只是说，就是，理由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两个趋向是不一样的。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刚才说明的情况是，我自己是听从了我老师的建议，让我选别的专业，
对，
但是我父母让我去当老师。所以我是屈从了我父母的选择去了教师的学校，但是我自己是不想去教师的学校的，因为我觉得我想当老师，我不去教师学校，我也能当一个好老师。但是我现在对于这个观点会保留意见啊，因为，我会发现我如果想当老师，但是我又不去教师的这个师范类学校的话，我很难找到就是那种有共鸣的人，就意味着我在那个学校，他就不是师范类的学校的话，很少会有师范生，那么。我就很难找到这种同频可以沟通的人，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哪怕我进了一个鸡窝，但是那里面的鸡都跟我是同一个品种的，那我们哪就同一个品种，哪怕我们受了伤，可以互相包容，或互相支持，互相搀扶一下，至少可以保命。但是如果我去了一个猪窝，可能就我就成了那个食物了。这个比喻有点不恰当，但是
我
大概
明
意思
白，
就这样。
对，那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教育可能，就是在我看来啊，可能还是需要学的，因为之前就是，我不是在那个澳洲教过一段那个中文嘛，然后就是这个工作，在我亲戚的眼里就是一个特别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工作，然后他就说啊，我自我感觉我能在澳洲教中文算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就还可以的一个工作吧。然后就是在我亲戚的一些亲戚的眼里，他们就觉得就是是个中国人都能干这活儿，就是我这个活儿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技术含量可言。那你会说中文，你当然能教中文。就是，但是在我看来，就是真的不是这样。你会说，真的不代表你会教。你没有通过这种教育的学习和对这个语言学的这种深入的认识的话，你真的教不好，你的学生可能也不会很喜欢你。但是就是在外人看来，就是大家都觉得只要我会，然后我就能教。我只要是中国人，是个中国人都能教中文。我觉得这一点我是不赞同的。让那些人来教，就让我那些亲戚来教，我不觉得他们能教好。就是这个，哪怕你是母语为中文的人，你想去教中文也是需要学习的，不是说只要你会这个你就能教。所以我觉得就是上一个师范专业吧，或者说哪怕不是师范专业，你想从事教育工作的话，相关的一些有关教育的知识还是需要学的。就是你会这个东西和你把这个东西再传授给别人，其实是两回事，不是完完全全的一回事。
对，我非常同意。我又想补一句，就是面对这样的家长，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但是好像。有的人就是自己虽然看上去像个人，但说不了人话。他自己教的孩子，也就是大家都在说中文，但是他教出来的东西，说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像是一个人能说出来的。我觉得，就你换一个国家，可能会难度会更高。
那我已经还在国外读中文呢，因为要教中文，所以我个人在选专业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我真的是要专业很强，就是中文很强，还是说我要教学很强？我后来发现我需要平衡，所以我决定在澳洲教中文以后，我大学故意去选了一些，除了主科以外，选了一些中文的课，然后去观察在海外教中文，或者我一起学习的，其实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怎么在学，老师怎么在教。所以，我就是在国外学中文这件事情是被很多人看不起的。
对，
那
我
我
深有体会。
当时我也会给他们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开心，我们可以说开开心心；快乐可以说快快乐乐。为什么愉快不能说愉愉快快呢？为什么我们走吧和我们走了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就是这几个例子以后，就是对方会说：“哦，中文好像也挺难教的。”
对，就是自我感觉中文比英文难教。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讲啊，就是我觉得还是中文 确实没有硬的好学。
是的，不过
是
事
吧？
实也确实，我的观察是在海外的华人能不碰中文教学的就不碰，他宁愿去教不同国家的人英文，也不会去教当地人中文。
为什么呢？
难呢，自己都
那
说不
啊，不
好，又
容易是
担，
吧？
对，或者自己会有担心自己有口音啊，自己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没有那么了解啊，然后在讲东西的时候担心误人子弟啊，就宁愿去讲英文。
对对对，是。
那说到填志愿，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填志愿的过程吧。好像是你们两个的综合体。我先说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哈，我是在宁波的一个，比如说学校也还行吧，就会有一个中二班，就每个年级当时只开一个班哈，就是高一一个班，高二一个班这样子。那我们是跟澳大利亚的一个中学叫做黑利伯瑞中学哈，中文的音译跟他们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一半要上中文的课程，就是会参加会考啊，也可以参加中国的高考啊，另外一部分呢是参加澳洲的高考，就是顶着时差，比如说澳洲是早上9点钟开始考试，我们是中国北京时间大冬天的早上6点钟开始考试，
对。
就参加高考，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班是很纨绔子弟的，很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的这么一个班级。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是顶着时差在学习和考试的，这是一个前提哈。那澳洲的高考是在每年的10月、11月份发生，它会发生1到2个月，因为它会有上百门课程嘛，每门课程会在不同的时间考试。那一般12月份就会出成绩了，有的快的11月份也会出成绩了。那出完成绩就直接可以去填志愿，也会跟中国高考很像，他会在考试前填一波志愿，考试后再填一波志愿。考试前填一波志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那我个人的理解是，就大概看一下今年考生们可能对哪些专业比较感兴趣，那是他可以不作数，就是高考完分数出了以后可以再填一次，你可以修改也可以重新填，就类似于那种占坑。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澳洲高考可以考到很好，因为我英语一直不是很好，所以我一直是觉得我可能在第二年的6、7月份要参加中国高考的。所以中国的课程也没有落下，澳洲的课程也在努力的学，在刷题什么的。澳洲高考也是要刷题的，然后说到填志愿，然后他们填志愿不同的是，澳洲是分那个州的，就是南威尔士州啊、维多利亚州啊，中国是分省嘛。其实这个，行政单位很像哈，它是同一级别的。墨尔本所在的是叫维多利亚州，那我在维多利亚州，我作为维多利亚州的考生，那我填这个州的填志愿的时候，我印象里好像是不付钱的，就算不付钱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跨州填，也就是像中国跨省填志愿，我是要付额外的钱的。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填不同省或者市的志愿是要额外付钱的。
什么叫填不同省？就是说我是河北考生，然后我要填一个云南大学，是这个意思？
对，对，这样跨省的话是要额外付钱的吗？
不用吧？
不用啊，
好吧，
我都忘了呀。
应该是不用，应该不用，应
应
该
该是
是
不用的
全
吧？
部都不用。对，
全部是免费填志愿。
对，应该是对。
那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要填钱的，要谈钱的。我当时是填了维多利亚州的。就是不同的学校，因为我特别想进墨尔本大学，想说就算，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引路人嘛，虽然他高中成绩不咋地，进的学校也不咋地，但是他在填志愿上面，毕竟比我早去澳洲，所以他在填志愿方面还是有点心得的。他当时说的话其实跟你们长辈说的有点像，就是你先选城市，再选学校。所以，我选的是墨尔本的大大小小的，从5星到3星的学校我都填了，因为我一直很想待在这个城市。然后，为了什么后面又去了悉尼选呢？我是觉得悉尼这城市也不错啊，那就填一下吧。我是一直不想去悉尼大学，所以我填了除了悉尼大学以外的从5星到3星的悉尼的学校。然后很多同学还填了其他的省份，比如说西澳啊、昆士兰州啊，我会觉得。哎，填志愿好贵哦，填2个省够了，所以我就填了。对， 两个地方的。那填志愿的过程中，我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就大概知道我自己对哪些东西感兴趣，我其实列了一个表的，大概选了20多个专业，当然也在高中期间吧，通过网络还有身边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去了解他们大学在读什么，我会做一些记录。我从20多个专业里面，我挑到只剩挑到10个，然后后面划到只剩5个，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就是心理学的、教育学的，然后环境工程的。就是非常多不同的领域的，甚至还有跟那个医学相关的解剖学的，对。然后后面也是我妈觉得选专业很难吗？选会计呗，就是那个理由，因为会计只要商业存在，哪里都需要会计，是饿不死的一个专业，而且它是一个技能。
对，都这
然
么
后我
说。
就非常的反骨，不，我不要选会计。然后我爸当时是做船务方面的，就是问能不能做船舶啊，就跟船务任何相关的工作都可，就是任何专业都可以，只要跟这个相关的航海什么相关的。让我查了一下，跟这个相关的那个，他必须是澳洲公民才可以选，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机密的东西在，比如说测量啊，然后仪器啊，我是选不了的。那退而求其次，我选了一个经济学，这
我觉
是。
得，
你说。
我就觉得阿图老师真的就是你从小的那种规划和打算真的好厉害。就是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我在上高中时候对这些完全没有了解，就是跟个傻子一样
也不要这样说自己啦。
的。
那另外一方面看得出来，我特别的闲，因为我几乎不报那个课后的辅导班和兴趣班，我真正包括补课的东西，也就是在初中考之前，大概2、3个月吧，稍微报了一下英语和数学，其他就没有报。然后从小到大也没有报过任何付费的兴趣班，除非是学校里面开的，然后我自己比较擅长，被老师安排进去的。就是爸妈从来没有安排过我的任何东西，所以我时间比较多，然后可以跟不同年纪的、不同领域的人去聊天，以及看很多的
对，
电视剧。
嗯。
电视剧里面告诉我，做医生是很辛苦的，做护士也是很危险的。
啊，
对，
对，
但
确
是
实
又
是，
跟医学又非常，就是当时跟生物化学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对刑侦也就是比较有梦想吧，就是有刑侦的理想，所以走在前面，就我这小体格算了吧，躲在后面挺好的，所以就是有点想学法医类的东西。后面就因为分数确实很尴尬，那个医学分数非常高，那就选商科。商科又不想走传统路线，所以选了经济学。经济学它其实是商科里面另外一个分支，它跟金融还不一样。就从填志愿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反骨。别人让我做什么，嘿，就不做。虽然心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那我就选一个不一样的路，但是跟他沾边。我选经济学的时候呢，我爸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经济学啊，好像没什么用哎。”事实也告诉我，确实只学经济学不把它应用出来，是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我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
对，这就是老一辈的这种家长，我觉得都有这个感觉，因为就是我一开始想学的其实并不是英语，就是我一开始自己，我不是说我当时想当老师嘛，我一开始想学的其实是历史，就是我想当一个，就是进一个
历
历
史
史
老
师，
师。
对，历史师范类的那种学校嘛。然后当时我的家长也是，然后这个亲戚也是，他就说你学历史没有前途的，就是你要是想在历史这条路上走得很深的话，或者说你想在历史这条路上走远的话，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那些历史学家死掉，就说的特别直接，就是他们不死，你这个学问做的再深都没用，你就是得熬过他们，你得等他们都死了才行。当时跟我说的，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吧，我就被打动了，
这里其实也可以说到，很多华人家长或者孩子们在选专业的时候，好像都会看起来看得比较长远，就是我学这个，我以后可以做什么，然后这个行
对，
业
很功
的
利。
前景怎么样？对，我在不同的社群里面也经常会看到，我现在学这个的话，或者我要有人跳槽嘛。 跳到另外一个行业里面，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怎么说呢？比如说现在 IT 很火，很多人想去做程序员，去学跟 IT 相关的东西。但真的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它前景很好。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其实对你跟你来说也没什么关系。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做程序，是因为他可以创造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人做程序员，他就是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他就是一个转码的一个工具人，我
对
觉得
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心
没有
态。
灵魂的感觉。
关于我填志愿这一路 就到这边吧。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填志愿，很重要，但也很有趣。刚才因为千曼老师也稍微聊了一下嘛，关于换专业这件事情，我也想说，其实我当时选经济学的时候，是那个我的那个引路人哈，一个哥哥，他也悄悄地跟我说过，他说在澳洲换专业是很简单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
甚
你
至
不喜
转学都
欢，
很正常。
对，你换就好了。
对。
那刚才我也听夕阳说到，就是调剂啊，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好奇的点，是我今年回国以后我才听说这个词语的。什么叫
啊，
调剂啊？
调剂就是你报的那个专业报满了，然后那个学校有冷门专业没有人报，然后你如果报了那个学校，你接受调剂的话，你就被分配到那个学校里的不同专，那个你没有选，但是冷门的专业里面去了。如果你不接受调剂的话，那你就降档。第一批次的学校，一般来说，你的第一批次学校可能可以填5个哈。但是你的第一批次第一个学校如果填完了，他不让调剂的，你不要你自己不选择调剂的话，你退到第二、第三、第四个学校，一般来说是不会要你的，因为他们自己学校里面同样的专业的人也会报满，所以会调剂到第二档。第二档就是第二批次。
我可以理解为是因为考生很多，然后
对。
有了这样一个政策吗？
对，就是把水摊平嘛。对。
那如果在大学里面换专业的话，会不会很难啊？因为人就很多，很爆满。
一般来说，越好的学校，它的换专业的制度会越完善。我也尝试过想要换专业嘛。虽然我想换，但我也不晓得换哪里去啊。就是我大学没有找到我特别喜欢的专业。身边有人想换专业，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大学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则就是你要拿到这个学科的前几名才可以换专业，才有这个
对
资格
对，
换专业。要不然的话，就是虽然说这个规则很扯淡啊，就是我都能拿到那么前几名了，我还需要换专业吗？
就是对，
啊，
很矛盾。
就学生都会这么想啊。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不给这个门槛的话，就谁进了大学谁会不换专业呢？
尤其是被调剂的。
没有人进大学之后会学习很轻松，大家都想换新的专业。但是你换完新的专业，你还要不要继续换？你换了新的专业，万一还没有上一个专业好怎么办？对，本来这个专业还能学个七八十分，那换了一个新专业，连及格都成问题，那是不是得换回来？那这样的话，学校的工作量会很大。所以关于换专业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它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大学里面，它应该是提前在高中选专业之前就应该先了解你要选的是哪一条专业，并且，我不喜欢讨论制度啊，因为制度改变不了的东西，我没什么好讨论的。我觉得真正有需要去调整的是大学教学专业的过程，因为目前的很多专业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但是那些专业现在都没有什么就业对口了。没有什么对口的就业岗位了，所以，如果学校他不把自己的那个专业再调得更让人学得舒服一点的话，学生进了学校都是痛苦的。在宣传什么“学海无涯苦作”之后，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没事找事。
但我觉得就是换专业，其实我觉得还是同意的，因为我一直感觉就是你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就是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在高中的时候就确定我这一辈子我要干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他到40岁，他才能意识到我这辈子要干什么，然后可能有些人意识的比较早吧，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可能就是，确实可能会增加工作量，但是我可能就是稍微偏。就是人文一点，就是我觉得你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 给人一个可以再去选择的机会。你不能说，就是我在某一个阶段，我就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如果我想换个专业，我要重新高考一次，我觉得这个就成本比较大吧。我觉得就是在无论是在中还是在大学还是在研究生，就是应该都给人一个这个能选择不同赛道的一个机会。当然，你不可能就是说就是具体的怎么实施，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有这个权利，这个我今天可能就不讨论，因为这个可能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研究才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理念就是你要给人永远要给人就是重新选择的一个余地吧，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特别聪明的，可能夕阳老师他就是比较强势，或者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一个人，那你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不需要，就是你的人生目标特别清晰、特别明了，在你很小的时候都能确立。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他们需要经历一些，是吧？或者说他们需要真的去感受才能知道我喜不喜欢。就是我这个专业，我不学2年，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甚至是我这个毕业之后，我得先工作2年，我才知道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如果倒是不喜欢的话，我希望就是我有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可以再去换一个赛道，而不是说就是我一下掉到这个高考，再重新到高考，那就我觉得有点这样可能成本太大吧。
Timon 的这个让我想到，确实我身边也有人因为想要重新选择一次，已经大学读了2年了，就重新高考的。因为
哦，
跟学院或者跟学校讨论关于转专业的事情，学校是坚决不
不
同
同意
意
的，
的。对，会有各种理由，每次聊会有不同的理由，所以他就，那我就再重新考一次，考的还比之前更好，因为他有更多的经验和理解以及学习。他因为他自己是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一个人，所以他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学习技能以后，学习
是，
效果会更好。
对。
然后他当时也在想，为什么我当年高考就考这么点分数？那确实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人生经历更多了，对于学习本身有热情了，再去参加高考，哎，他不一样了。那
对，
换回来说呢，如果我们的学生的学习本身就在高考之前的学习的环境，还有学习的热情是高的话，高考可能不会那么可怕。
对，是，
对，那再还有人就是，那我大学忍一忍，好好学习，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考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和专业，这样的伙伴还挺多的，就觉得自
就
己有
对，
了，对，重新选择的权
就考
利。
研跨专业嘛。这种人也很
对。
多，对，
是，然后现在考研也特别卷，所以就会，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大家还是会觉得，虽然知道啊，就是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从选择的角度来说，确实每一场大型考试，它会决定我后面几年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状态。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很分人的一件事，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想的可能比较太理想化了，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可能是一个就是活着不是特别现实的，然后比较理想化，就是比较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活在云里那种人，就是我很少脚踏实地。我一直的理念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干什么。我之前是就是坚定不移的认就是坚持这个，哪怕你这个专业就是可能不被人看好，或者说这个专业所谓的这个就业前景不好，但是挡不住你喜欢。如果你真的热爱它，那么你就去坚持学这个。我一直这么坚持的，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就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真的太大了。有时候，就是我是这样，但是我是这样认为，但是我就发现很多人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喜不喜欢。就是他真的，他对我从事的这个专业，我从事的这个工作，他如果干一件他所谓的喜欢事，他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他干一件他不喜欢事，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抵触。就是我是这种人，如果你让我逼我干一件我特别不喜欢的，你逼我学一个我特别不喜欢的，我真的特别有抵触感，然后我真的不会学得特别好的。就是我到这个后学会计学到后期，就是我真的是已经就是完全不想学，完全学不进去那种。但是有人我发现他有特别大的一种能力，就是他可以忍受他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一点这个能力都没有，我可以说几乎就是这样。但是有人他真的能忍受，就是他无所谓，他只把这个当成一个安身立命的手段嘛，或者说他看的别的东西比这个兴趣本身要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分人吧，就是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理想化一点的，或者说对这种兴趣啊，对个人的这种追求比较看重的话，那我还是劝你选一个这个你喜欢的专业，要不然你会很痛苦的。或者是如果你选一个不喜欢的，你妥协了，你走个2年3年，你还是早晚都会再回头的，就不要走这个弯路。但是如果你感觉你自己是一个，就是对这种没有太大的感觉吧，就是说学什么好像都行，然后这个都差不多，对我来说没那么所谓的话，就是我跟这种专业和工作绑定的好像没有那么紧那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你选一个就是还是可能相对来说工资高好就业的专业。
我大学虽然前面2年学了经济学，但是确实我会担心我妈说的这件事情会发生，就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嘛，所以我选修的是会计学，就是经济学主科，然后选修会计。后面就是真的像你说的，我学得特别痛苦。我室友也是我高中同学，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她是对数字非常敏感的，她很享受学会计。他也知道自己以后会跟金融或者会计从业相关，所以就学得很舒坦。那相比而言，我就是对数字没有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但是呢，比起会计，我自己选的这个经济学，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学什么。所以后面一个比较讽刺的事情是我转专业的时候，他其实不，我们不是看排名，我们是看分数，平均分数多少。我平均分刚好可以换专业，是。那个会计学的分数还可以，虽然我不喜欢，但我就是那种不喜欢，但是我可以努力的那种人。就是会计它不难，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分数都还可以。最后是靠着会计学的那种分数平均分拉上去了，把我的经济学分数给拉平了，才换的专业。那我换专业的时候，也是那个学生中心的人说，你再坚持一年，因为澳洲的话，其他学很多专业是4年嘛。商科是3年，他说你再坚持一年，就一年，8门课你学完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你就可以读就是教学的本科或者研究生都可以，就很划算，怎么算都很划算。我想想，天哪，会计学我
再来一
专
年，
业，对，还要学5门还6门课，天哪，算了吧，我现在马上我就地要换专业。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一直在聊能不能换专业嘛？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问题它不出在提问的那个问题上面，而是在提问之外的一些路径上面。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因为为什么我会提到说越是好的学校，它的那个可选择方案会更多，是因为我在后面的游学以及后面的活动当中认识了一些北京的学校的学生，以及我隔壁学校的是南昌大学。南昌大学的整体来说会比我们那边要好一些，他们那边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哈，就每个学院会大一的时候没有系专，没有，就像我们学院可能会有5、6个专业系专业。那我们是数学一科，计算机科学学院，那么关于计算机来这一栏里面可能会有7、8个专业。那么所有的人在大一进来的时候只学通识课，把所有通识课学完了之后，再会学几门关于专业的一些介绍或者讲解之类的课程，然后再到大二的时候才开始选专业，有点类似于高一的通学完了
我
之
们
后，
也
高二开
是，
始文理文科，就我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因为就是刚刚我们在讲的都是就是换专业嘛，换专业我觉得是一个后手，就是后手弥补之前的选择失误，但是前面一定是给足够的铺垫，让他们能够知道每条路背后的路是什么。
是的，
对，所以这时候我也推一下我最近在看的一套书，叫做《前途》，就也是得到再发行的一套书，就是里面总共有12个主流专业，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什么医生、老师、律师，还
设
有
计
什么
师，
设计师、销售、保险，反正基本上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职业都出现了。然后他会根据这不同的职业设计一个，就是写好几个 那个框架，然后请这个行业里面最顶尖的不同方向里的人，就老师可能会有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在不同的地方上课的老师，然后针对于你想去到这个领域里面，去给了很多意见，给了很多就是先帮你把外行人看不到的那个面纱给揭露开来，就外面觉得人可能觉得老师是一个很轻松、有休息，然后薪资还比较稳定，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扯开，然后医生觉得你是一个啊又体面、收入又高，然后怎么样影响力又高。然后也给你把你看清，就是医生他虽然看上去很好，对不对？但是很辛苦。其次就是风险很高，就你万一治病治不好，
很危险。
医患关系，
对，医患关系，反正就是每个职业它其实都是有很多信息差的。
对，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前途》这本书，它在选专业这个方面，比一般的那种就是咨询啊，咨询我就不评价，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就比一般的你去看一些书会更加直观。因为你只有听到了这就是多个行业的顶尖人物去评价这个专业，而且是一种专门针对于那种选专业的人去评价的这种角度的话，你对选专业的这个人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是比较推荐那套书的，我自己也在看。
是，那作为一个生涯或者职业咨询师吧，我会发现咨询它其实是在看这个人自己，然后从这个人出发去看他是适合选什么专业。那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那我做咨询结束以后可能会做一些行动上的一些推荐吧，会推荐这本书。但是看这本书的人可能是我看完这本书我知道哦有这一些专业，那我是不是真的适合他，自己再去了解看看，它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刚才夕阳说那个，我就想，
你说
是跟我现在还挺有关系的，就是现在高中不是也可以选科嘛？就是他不再是单单那个大文和大理了，他可以选自由，相对来说可以自由选择嘛。然后就是也是，自从这个开放了之后，也有很多学生就是学着学着他就要换科，然后学着学着他就要这个，就是换一个组合嘛。然后那校方的一个做法其实跟刚才那个夕阳说也是一样，就是。你得在一个这个，你得在一次某次考试中，你要考到年级前多少名，然后你才有这个换科这个权利。然后这个学生就很郁闷，就是我既然都能考到前多少名了，证明我学得好，那我还换什么科？然后但是学校他就不管你这个嘛，就是制度就是制度，你必须得这样才行。然后呢，有的可能就是真的是特别想换科的同学，他就卯足了劲儿，然后真的。考到了那个分数就可以换科了，然后这个时候学校就又来说，你看你都考这么好了，你还换什么换？换了之后万一考就不好呢？
是的，就是会有这么样一套嘴脸，
这就是一个悖论。所以学校说的有，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对吧？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现实中怎么做都达不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就是我看这些学生也挺可怜，也挺可笑的，也挺好玩的。
这有点像那个治水，就是在堵的过程，但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疏通的过程。疏通的过程就是怎么让孩子们知道我适合和擅长什么，我喜欢什么。
对，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悖论这一块，有一本小说叫《第二十二条军规》。细节不展开啊，因为我之前都是完全处在一个学生的视角，我就会怼学校嘛。那么我后面就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当老师开始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会去站在学校的视角去考虑，然后我就会发现，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很多人哪怕他是选择换专业，他也不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三个人是幸运的，是因为什么呢？就不管我们有没有换专业，我们都始终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这个要什么的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很稀缺的状态，就是就像你们已经一直都在提到，就是我们的这种有理想的有自己目标的人是很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完了之后，我们才会为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去肩负起这个责任。但是很多人他哪怕是给了他这个选项，他也不会负不了这个责任，因为他选完之后可能还是不喜欢，那又要你给他越多的放权，他会越多的滥用这些权利。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选择一定是给到那些有能力给对自己选择负责的人才有价值。所以为什么哪怕那个东西是个悖论，我觉得它也是合理的，因为真正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太少了。对，所以我还是强调，就是你想要做任何一个决定的前提是你对自己的选择是承担后果的。
就是我当时在换专业的时候，它其实看起来好像海外换专业很容易啊，但其实跟国内的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虽然它不是说我考到这个学院前多少名，但是它会有一个分数的机制在，然后他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换专业？其实底层逻辑就是
哦，有一个面试之
你，
类的是吧？
对，他不算面试，但他确实会问一些问题，就是确认你已经想清楚了你要换的专业。他也会问你正在学的这个东西，你知道他的选课机制是什么吗？他未来方向是什么吗？你当时为什么选它？然后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换专业？是你真的找到了理想中想要的东西吗？那对于你要换过去的专业，比如说我后面换到教育学嘛，我很快就过了那个问答的过程，是因为他问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要换？我换完以后，我的未来毕业以后要怎么办？只能转五个学，就是五门课的学分的情况下，我经济学有哪些课是可以转的？我非常清楚。当时他只是很关心的问一下你。要不要再等一年的时候，我说我不要，我都想得很清楚了，就把我换了吧。
对，我很好奇他是怎么问你的，就是面试还是邮件？
他不是面试，不是邮件，他只是学生中心的人问我，我当时应该也填了一份表格，是需要，他不是问答题、选择题哦，他是要填那个文字的。所以他也是，我会个人觉得这是一种筛选，就是你不要随便换来换去。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挺好的。就是
对啊。
我，他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转专业的时候，我转专业的时候就是真的特别困难。就是虽然那个表面上就是我是符合转专业这个规定的，但是就是我要一层一层的，就是跟那种三堂会审那种感觉一样。就是那个导员先来问我，就是我们有点像面试那种感觉吧。就是我这个面试过了之后，导员这个面试过了之后，然后我要去再去我那个当前的那个系主任的那个办公室，我要再去找他面试。就是他，我跟他就是聊了半天，他也是跟我就类似的问题嘛，就是你对现在专业的认识，以及你要转的那个专业的认识，也是问这些问题。他觉得我回答是很确定的、有条理的、很清晰的。他确定了之后，他还要把我推到就是我要转入的那个专业的那个系主任那儿，然后我再去那儿，然后我再去那儿面试，然后那个人也同意了之后，然后就是这几个领导吧，算是就是算是就是背书一下，然后再让我去就是算是我记不清了，应该也是一个就是校级的一个领导，我不知道是不是院长啊，就是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领导那儿，我还要再去一个面试。然后面试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时是要转入到那个英语系嘛，然后还有外教来面试。我的天呐，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我是11月准备打算转专业，然后一直持续到了12月底，快到新年了，就马上都要这个事儿都要搞得跟跨年一样才结束，就是时间特别长。然后我面试了无数轮，然后最后才成功，就
真的比找工作都难呢，
一层一层那种突破，
太
就
辛苦了。
最后还有，竟然我都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外教来面试，把我们学校外教都扯出来了。但是那个外教那个面试是最轻松的，他们就是跟我聊的时间最短，就聊了可能5分钟，就
走
说
过场的。
没问题。不是，我就觉得不是走过场，就是那个外教他可能理念不一样，他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支持这种自由选择这种感觉。他就是跟我随便聊一聊，他感觉我可能确实是喜欢英语吧，然后他就同意
是被拉过来，
嗯，凑数的，被拉过来凑数的。
这个也可能可以说明学校或者学院对这个学生是负责的。万
嗯，
一你转出去了，比如
对，
说你转出去会有学院说，这什么学生转到我这专
啊，
业了？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转专业其实，就可以多方面考虑吧，不光是这个转专业，就是转学科也是，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面试这个过程其实挺好的，让这个算是 HR 类似这种人，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到底就是面对面的看到他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只从他的这个分数或者说排名上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转，更多的应该是看这个人本身。
对，我用我最近在学习的一个视角去分享，就是我在看那个杜威的《反思性思维》，那个讲的就是当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去做了一个鉴别或者是分类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不负责的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针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了多番的分析、筛选以及多角度的。多面的去思考的话，那这个问题它会得到更好的解决，并且我们对这个问题是负责的，我们对这个人是负责的。对，所以你们刚刚说的这一套，其实就是你们就是学校的这一套规则，它是能够确保他们做到了最大的负责，同时他们也在你们面试的过程中确认了你们是足够对自己负责的。只有当这两方就是学校和学生双方都对自己负责的情况下。这个选择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是的。
对于我这个转专业的人本身来说，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机会，我要好好去珍惜它。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在大学转专业当中，其实还会映射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细节，就是统摄映射为所有的家长和小孩之间的选择，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选择。那家长主要是家长和学生孩子之间的选择，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用某一套任何一套教育理念去用他的方法去应对孩子，他都是不够负责的。真正负责的是你要跟孩子足够讨论清楚，他是基于什么这样的原因，他会做这样的选择，他做这样的选择之后，他会承担怎样的后果，以及他愿意承担怎样的后果。包括另外的，他没有做的那个选择，他背后意味着什么？他后可能得到什么？他可能失去什么？只有把这些东西都跟孩子讨论清楚了，他做的选择才是对自己更负责的，对，然后你才能起到一个真正对他负责的那个长辈或者是一个支持者、指导者的角色。
就是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嘛，就是不要只看一些从规章制度啊，或者说分数，或者说一些这个成绩来看，一定要看这个关注这个人本身。我之前也是在澳洲上学的时候，就是有一堂课吧，一个教授的那句话就是举那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刻，他举了一个就是做生意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就是你的商业报表啊，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在网上其实都能查到，都是透明的。然后你公司的网站呀，然后你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跟另一个公司合作或者投资的话，你还必须要去当地看到这个人本身，或者说你要去他这个公司，你要去真正的去视察一下，或者说感受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真的不能只从那些东西里面看，你要看这个人本身，或者说这个公司本身，你要根据你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和心去看，不能只看那些数字，这个永远是做不到对一个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事物一个全方位的评价。
对，是的。
高考结束以后，大家的师生关系啊、同学关系啊，还有的同学的恋爱关系啊，就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啊。那你们高考结束以后，对这个关系之间的建立有什么啥？有什么想说的吗？有什么想聊的吗？
谁先来？
我写的顺序其实完全是依附于我的了解哈，但是我自己在这一块其实完全没有经验。
我也没有，所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就看那个了，
看
那
我
就
吗？
对，那就看你了。
怎么说呢？就是我先说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场景吧。我记得我们当时最后一个考完是英语吧，好像是。然后你们记得考完试之后，然后你们都做了什么事吗？就当天当时。
玩游戏啊，去网吧啊，通宵啊，这还要想吗？我自
走了
从
吗？
高考考完了之后，我晚上基本上就没有12点钟之前回去的时候了。
哇！
我当时高考完之后，我哥哥他们都在读大学，就他们也是最喜欢玩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晚上不是玩桌游就是《DOTA 争三》打游戏。对，然后我哪怕不出去玩，我在家玩，我也不可能2点钟之前睡。 我那时候最疯狂的是，大概我爸妈很清楚啊，我爸妈也是为了针对我，他们晚上也不好好睡觉，就跑过来看我有没有睡觉，
哦，
就大概每天晚上一两点钟睡，早上6点钟起来，
继
就
续
是我
玩
一天可以
啊，
玩20个小时的电脑，就真的
报复
是
性
网
玩，
瘾，
对，
就是真的是网瘾少年的那种境界，就所以玩到后面也玩不下去了。
玩吐了。
也没有玩吐啊，就会发现，有的游戏没有那么好玩。
要脱敏疗法，
不过我也确实经过那个阶段之后，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玩哪些游戏。
也不错，有收获。
对，好，到你玩。
我记得阿图老师好像，之前我在 B 站上发过这个动态，阿图老师应该是回答过，是吧？就是好像你没有特别的那种，不像夕阳反差那么大，就是一直从小到大都是特别有规划、特别沉着冷静的一个人，我觉
也许可能大概是吧，但也
得。
确
不
实，
要
比如
谦
说
虚。
小升初，就是我没有完全玩过的暑假，但是暑假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多有意义的事情，那有一些很多因素啊，一个因素是因为是从老家到宁波，那就是从小小地方到城市里，所以会两地，就是会有异地迁徙的这个习俗在。这只要一放假就会回老家。那回老家其实资源、人脉什么的就非常匮乏，就什么都做不了。那每天就是看看电视。我确实看了非常多的电视，然后因此而喜欢上了采访，又觉得看电视剧不如看采访有意思，会有很多新的东西进来。因为物质缺乏，我就算带再多的书，十几本书够多了，我的行李箱就这么小，那一个暑假十几本书是不够打底的。然后老家也是找不到大的新华书店的，就是没有我可以看的书，那我就只能听采访或者看采访、听广播，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第二个因素是我每换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都还不错，因为它不错，所以暑假的时候它都是有作业的。比如说我小升初，我以为小学毕业了不会有作业了，结果我初中的学校发来了暑假作业。然
对，
后事实也告诉我说，我初中还好，在上初中前把暑假作业做完了。因为初中第一天就是老师让
检
孩
查
子们
作业
一
是吗？
个一个对上台，他会有一个框一个框，每个框就是一份作业。如果哪个框你上去没有填满，就是这份作业没有做完。然后初中升高中也是有作业的，是因为进到中二
对。
班，中二班有中二班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我整个高中又还不错，他会有自己，就是我的初中和高中是有他们自己的作业的，就是老师自己出的作业，而且有自己学校 logo 有封面的那种，所以也没有休息。那我高中毕业，就是考大学来说啊，你高考完了应该很轻松吧？结果，高考完，澳洲高考完结束了，但就是国内的会考还没有结束，所以马上开始准备会考了。会考结束以后，准备雅思了。雅思准备结束就出国了，
我的天哪！
哦，对的，我的天呐，后面我们不是说有到那个换专业嘛？换完专业我就开始补
之前
教育
的，
学的基
对，
础课了。那上教育学以后，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有分享过，因为换了专业，所以家里的财务是有一些危机的。那我就要开始打工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完整的假期。
对，所以阿图老师对于这个高考完，就是高考结束当天，其实，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没有感觉那么的特别，是吧？
是的，那但是也确实有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告诉我时间是怎么开始规划的。就是哪怕大家说啊，我没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没有一个很亮堂的地方，没有书桌，就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办法学习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去想，那我没有这些物质条件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填补自己空虚的内心？
天哪！我要听老师说，真的觉得你太了不起了。就 是我真
哦。
的，我在高中高考完毕业，我根本就任何没有任何所谓规划这两个字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你做了啥呢？
我们就是比较神奇，就是高考完我们是要回班开班会的，就是很多学校我知道，就是高考完就是你考完最后一科，你就跟学校算是脱离关系了吧，你就跑了嘛，你就去玩了。但是我们是要回班，然后还要去开一个班会，我完全忘记这个班会是什么内容了，以及为什么要开班会了。但是我就记得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回到那个班级里面去开班会，然后班主任在上面，然后就是班里的那种，算是那种搞对象的那些同学， 就一下子就特别的那种明目张胆，就是上面在开班会，然后下面女生就坐在那个男生大腿上，就在下面，就是可能24小时前他完全不敢这样，但是现在他就是完全那个场景让我就感觉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感觉那个老师对学生一下子就没有任何的掌控力了，然后莫名其妙的
就没有掌控欲还是没有掌控权，
没有掌控力，就是学生完全不理他了。这种有莫名其妙空气中有一种那种敌对的关系，就是我能感受到了，就是我还好，就是我没有那么强的敌意，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下面的一些学生对上面的老师就是终于你管不了我了，看我现在怎么收拾你吧，就这种感觉。就我觉得这个高中上的真的太压抑了，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太压抑了，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是有一定的敌意的，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展现出来，但是高考完了之后就立马就爆发出来了。然后那个我们学校因为是寄宿制嘛，就是高考完了很多同学他当天是回不了家的，就是他可能确实是需要在学校再住一天两天，然后之后可能才能回家，就是特别壮观的就是这个撕书。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啊，就是
有，
我马上
虽然不允许但是每年都撕。
对，就是你当时谁还听你的，我高考完了你让我不撕我听你的吗？你越不让我撕我越给你撕。然后就是宿舍楼，然后操场，然后教学楼就遍地都是撕的书，然后特别的壮观。当时就是后来我也看到一句话嘛，就是如果你这个教育结束了之后会有让你想撕书的冲动的话，那么这个教育很难说它是成功的。
嗯，
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我真的就是觉得挺令我感慨的。就是我还好，我没有撕书的这种冲动，因为我觉得能错不在书吧，对吧？就是说我这个书毕竟是我辛苦我这个学了3年记的笔记的，我不舍得撕，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他们那些撕书的那些同学他们是有什么心情，就真的让我挺唏嘘的。当时看见这个场景我觉得反正是百感交集吧。
我从高一开始就我们班和高三班就在一个校区嘛，我们学校倒没有撕书的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们班肯定也不会撕，是因为真贵啊。
国外的教材太贵了，已经不敢吐槽了。
第二个是质量是真好，撕不破呀，每本书都每一页都是挂历纸。
啊、嗯，对对对，你们是用的澳洲教材吗？
对。
嗯，我当时在澳洲，就是很多当地人，我记得他们都是不买教科书的，他们都是去图书馆租一本，然后印几页那种，因为买一本书太，澳洲的书太贵了。
也有复印的，我也以前在出国前我也觉得老外应该对版权应该挺那什么的，后面就是我们教授说，那我这里有几本书，你们拿去印，整本印。
对，因为一本书我记得200刀啊，天哪，就是
对，
真的是
上千人民币，
对，上千人民币买一本教科书太贵了。
当年不懂事，第一学期4本会计学的书
都买
加
了，
经济学的书。对，那是我在澳洲10多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刷我爸的信用卡，因为我当时会觉得，哼，我才不用你的信用卡呢，看看那书。我爸也很奇怪，哇，一下子刷那么贵，他说你买了什么奢侈品？我说书啊，老贵了，那可比奢侈品还贵，一个奢侈品包包也就200-300澳币，一本书200-300澳币。
对，
然后你爸怎么说的？
我爸就是买吧买吧，但后面我再也没有刷过，是因为知道有二手书，以及跟学长学姐们去那个啥去借，
对，
还有的就是骗一些小孩的一些伎俩，就是会计书哈，它每年都出新版本，每一年都出，就是让你去买新书，这也是一种商业模式嘛。
对，
后来我们发现，就那么几道题不一样，有的只是封面不一样，就不会再上当了。老师布置什么什么题，老师书借我拍一下照。
对。
我这里想要聊的一下，一点是哦，又是反骨的阿兔老师。我当时，高中对我来说，虽然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但是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就跟全班同学的关系吧，其实没有那么亲密。 反而是我们毕业以后在澳洲，或者现在我回国以后，因为一些工作或者兴趣上的一些关系吧，所以跟以前的高中同学关系比较紧密了。那高中毕业的那个档口的话，我其实关系上面我是很不想联系我高中的同学的，因为我在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我跟他们不熟。然后他们高中的时候会去玩很多游戏嘛，那个时候《梦幻西游》还挺火的，然
对对
后。
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也有人看那个，一些美剧啊，然后《康熙来了》也是那个时候出嘛，就不管是看的，然后听的歌，然后玩的游戏，我完全融不进去，所以我觉得我挺局外人的。当时高中毕业以后要拍毕业照，我是没有去拍的。然后我也在想，就算以后我出国了，我去国外，我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我不想跟他们联系了。我确实是有这样的心态的，但是。后面事实也告诉我，小年轻想什么呢？
其实
对，
我跟你很像的，就是我觉得咱们三个好像都挺有范，是吧？我当时刚我我上高中的时候，其实跟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其实关系也没有很亲密，因为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我其实不太认同，就是我不喜欢干的事儿，我不愿意去干。反正就是我不太认可当时的就那种教育模式嘛。然后，但是我首先我就不愿意去干。但是我看到我周围的一些同学，他们都就是能学得进去，就还特别的刻苦。就是然后我对这种人也就是有一点反感。就在我看来啊，就是你没有那种你是向现实妥协了的那种人，就你们都是向现实妥协了的。就是我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跟他们关系也没有说很亲密，因为我就是有一点打心眼里边我看不起这种人，就是我不想跟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关系。但是当然了，也是到后来长大一点，其实明白就是可能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吧，就不要总以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人家可能觉得无所谓，是吧？人家觉得学什么对他们喜不喜欢的，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他们不在乎这个东西。
这一点还挺像的。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其实在班里待着还挺舒服的。其实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同学是我初中的校友，但是初中时候交流不多，高中是同个班的。他是那种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尤其是文学是非常有研究的一个人。他看中国的所有的名著，他都是看文言文古版文言文的。然后，我跟他研究聊得比较多，是因为很多东西聊得进去。对于他来说，我也是班里可能是很少数可以跟他聊得话上的话的人。然后他其实说话会比较直接，他就是会当场就是公开场合就说我跟你们聊不到一块儿去，你们的比如说知识水平不够
太
之
low
类
了，
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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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对辩论感兴趣也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一个问题，我跟他在课堂上，就语文课上，我们老师就是看我们两个表演，就真的面红耳赤。对，然后那个时候语文老师也才注意到我，其实我除了语言表达、口头表达也是有表达欲望的。但是他后面转去加拿大以后，我在班里我就基本上就不怎么公开讲话了，因为聊不到一块儿去，那我就
没
不
有
聊
声音
了。
了，
达不
没
到
有人听了，
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一个能答的，
对，我又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是我猜你们可能不知道，刚才聊到私塾这个话题，然后又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我看新闻嘛，就是某省啊，然后那个高考前有那种就是家长和这个学生一起去拜那个孔子呀，还是拜谁，就是那种，就是高考前你要跪在地上，然后那种3拜9叩这种新闻，这个新闻你们可能应该看过是吧？就
但是我
是，
做过呀，
啊，你做过这件事情吗？
是，应该不是我自己做的，应该是我替，我们家的某个亲戚去做的。我会觉得这种事情还能
还能
替，
替着吗？
因为我不需要。像我高中，初中毕业的话，也是提前去那个班级去面试了，
哦，
所以
是别人替你是吧？
都不是我替别人，因为
哦，
我
你
像
帮别
小，
人。
对，我小升初的话，我是特招生，我不用考试。然后初中升高中也是，就是面试已经过了，然后高中毕业就更不用说了，我就根本不用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是替别人去的。然后我会发现，
你是
结
去
果
庙
就，
里上香了吗？
对，庙里烧香还得对啊，390扣的呀，然后还要
天
贡
哪！
品啊，对呀、啊。
天
然后我们那儿
哪！
孔庙听说还挺，就是挺好的。然后最后的
嗯。
结果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替的缘故，就是我学业上一路很顺，然后我替的那个人吧，对，就是
不
得
行，
靠各种关系才能好不容易毕业，嗯，
嗯，
这侧
就
面
是，
证明他是有用的，是吗？
对。
哦，所以那个人有说啊，你要能过得这么好，都是因为当时我拉着你去替我们
哦，
家，
天
这个话
哪！
题说回来了，他是不信这些东西的，所以他自己不想去，不是他因为没有时间。然后家
哦，
长们、长辈们觉得这东西还是要用的，所以我就得一
哦，
起去。对，我
嗯，
跟着家长，我是去凑热闹
哦，
的。嗯，
太有意思了，
嗯。
嗯，就是我看到这个新，就是我当时啊，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就是你说的这件事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子曰说，祭神如神在嘛，就是你要是想拜的话，你可以心诚的你自己去拜，是吧？但是你不能说特别功利化的，然后请个人或者拜托别人来干这个事儿。反正我当时看到这个网上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让我觉得还是比较震惊，因为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可能高考教给我们的，就是高中我们上学教给我们的，应该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科学的一个态度吧，就是你。这个东西明显就是封建迷信嘛，就是我就是这个观点来的，就是我不是特别相信，就是你，我不是说不相信那种，就是我这儿就不说特别明白了啊，我就是说我不相信那种你真的是求一求拜一拜就管用，就是我觉得真神或者说真佛他不鸟你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是从就是哪怕真的是有真神或者真佛的话，就是你抱着一个特别功利的一个态度，然后你去。你去这个拜佛求仙儿的话，我觉得是不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所以我就是对这种事情，我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排斥。但是我看到那个，看到就是看到新闻里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吃惊的，因为我觉得高考或者说高中应该教给我们的是一个科学的精神，对吧？就是你上完学之后，你怎么啥叫上过学的人，就是对这些东西他不再。信奉了，或者说他对这些东西，他起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一个认识了。然后你不能说我这边学的物理、数学，然后我这个牛顿什么的，然后我一边在那儿跪地上，然后拜这个求仙儿，然后什么文曲星君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是不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人的脑子里的。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就觉得特别的震惊，就是我觉得太神奇了，这个世界。后来又发生一件令我更震惊。我一直以为这个事情是少数，就是只存在于新闻中的一些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学校，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学校，就是都在做这个事儿。每年高考前，这个学校的老师会去五台山去拜佛求签儿，为了他们的学生。其实说好听点是为了他们学生，说难听点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成绩和升学率。他每年都会。公款去五台山拜佛，
呀，还
就
是
是
公款？
老师啊，老师，
哎呀。
就是年级主任，就是当年高三这一届的年级主任会带着他的很多老师去，每年都会去，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让我特别的震惊，嗯。
我一开始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自己求个心安嘛，就是保平安嘛，但是如果是公款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有点太，
有点恶心。
嗯，就我真的，就很多东西明明是对立的，但是在很多人身上竟然能完美的融合，我真的有点无语了。
那个我先说一下，作为一个就是，理性的辩论爱好者，我觉得。大脑中同时保持两个相反的观点，不是一件什么难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件事情来那个打比方，我就很喜欢说，哎，我到了一个村落，他们就很迷信，哎，我就顺风着他们的习性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不信。哎，就比如说
对，
我大
但是
学
这
真
个，
的，
这个叫做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我同意，我同意。
你这个是高级的一种，就是比较聪明的一种手段，就是你其实不信，但是你就是对吧？你就在用魔法打败他们。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帮人，他们是真信，他们不是在用魔法打败我，他们是真的是信。
他们信自己是魔法师，所以他们要去精进一下自己的魔法。
嗯，笑死我了。
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个真实的事件吧。就是在中国高考的时候，我在干嘛？身边都是一些长辈啊，有妈妈们，有奶奶或者外婆们，然后他们待在一起干嘛呢？就是我的以前的同学们，还有我的那个亲戚哈，就是在高考的当天，他们的爸爸妈妈们、长辈们在就是庙堂里面给他们供一些东西。我知道的是，在这个之前也会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要用的文具啊。然后穿的衣服啊，是什么饰品啊，去供一供啊，保个平安。然后当天，哎，好巧不巧的是日全食，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就是本来就是很亮堂的，突然就暗了，整个天下都是暗的。然后突然有一个老人家说，天狗吃太阳了，是那个什么神灵要降临了。然后当那个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听到咚咚的声音，
啊，咚咚啊！
咚咚咚咚咚的声音，
哦，
然后后面，哎，就是，就是影子过去以后，就是太阳出来了嘛，跪了一地老人呢，
我天，哇，好恐怖呀，这个画面。
就是对，就是在拜月，拜太阳，对。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听到声音，但是当重见光明的时候，我震惊了。
就是磕头的声音嘛，是吗？
对，是的。
天哪！哇，好恐怖呀！我觉得，我要是身处其中，我真的觉得进了那个生化危机那个村里
不过还好，人不是很多啦，就还好，但确实挺震撼我的。后面我也去了解了一圈，对，我知道的这几个吧，对，就没有考上本科线，
那个，我又想起来一个特别好玩的，那个我正好问一下阿杜老师跟香老师啊，就是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东北人高考的时候要穿一个紫色的内裤？
我不知道啊，
紫
还
气
有这
东
回事
来，
吗？
你们啊，不是紫气东来，
还有啥？
就是这个可能是个段子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紫定能行。太搞笑了！就东北这种东西特别多。然后那个，我当时是在网上哪个地方看的，底下有一个神评论，他说你穿紫色内裤不如咬自己屁股一口，因为肯定能行。
怎么咬？接下来咬吗？
不知道，
是，
咬到屁股太厉害了，让别人咬，让别人帮忙代咬一下。
互相咬，互相咬，
笑死了！这个也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怎么保孩子们、家人们的健康？就是有人去霍去病的那个坟头拜，因为去病。
但是霍去病不是病死的吗？
哦，是啊。我不是很理解，之前也是出过一个新闻，就是前几年，我就好吧，
就
而
是
且
对，
挺多人去拜，给了非常多的就是贡品，突然的，
中国的这个谐音梗就是玩的特别溜，我觉得。漫长的季节，你们看了吗？
哦，
里
我
面
看
不
了解说
是
版，
啊，里边也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那个啥，就是忘了是谁了，他的这个右眼在跳啊，右眼跳不是说一般右眼跳什么右眼跳灾是吧？右眼跳不好，然后他们那边也是东北人嘛，然后他媳妇儿还是谁，他往他这个右边那个眼睛上贴了一张那个白纸，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是吗？
因为这样他就白跳了。
好冷啊！
当时我就笑死我了，真的挺有意思的这个谐音梗。
生
好
活
了，
处处
补
是
充
段
完
子。
了。
高考结束到上大学这段时间，都除了玩游戏以外吧，还有啥其他的事儿可以做呀？
学了篮球，学了游泳，虽然都没有，好像都没有学的都跟没学没差太多哈。
之前我听你提起过，是因为有那个学校提前有发奖学金，所以去报了课，对吧？
对对对，当时还是全校，因为确实那个学校的分 哎，就不说了吧，就
你
是
抄
反
了
正，
好多是吧？
对，就也不是抄好多，就是全校第九进的，全院第一，对，然后就拿了5000块钱，肆意妄为，就乱，基本上是乱花嘛，就拿去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报了2个课，
哦，
3000多块钱好像是报了驾校吧，基本上5000多块钱都是拿来有那个学习。因为我从高中开始，我就有，也不是高中开始啊，我从小学开始，我就有一个很强的意识，就是我父母坚持觉得买书学习就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学习最重要。所以我只要是跟学习有关的东西都可以买，跟学习无关的东西都不可以买。所以秉着这个信念，我基本上一直后面所有大学的生活费一半以上都是用来买学习用品，就是不是用品啊，是学习资料，学习课程或者是书啊之类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思路，让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虽然前面也买了很多废书啊，就我花了至少有小几千吧，就是花在一些没有用的书上，也是浪费了。就我现在看可能会觉得是浪费，但实际上也不会浪费，因为不走那些弯路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学会怎么辨别一些书。
对，
是的。
是的。
对，所以我现在对于那种试错会看得越慷慨，所以我的大学，我的假期。就晚上都是用来玩的，白天都是用来去上什么课，对，然后就没事的时候睡睡觉什么的，就我从放假那会儿就养成了跟大学一样的生活习惯，对，然后我现在也是跟大学一样的生活习惯，就该玩玩，该去学。
那请问老师呢？
我当时其实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当时可能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印象，就是我这个人好像真的确实很就是叛逆那种，就是很有反骨。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是特别爱玩游戏的，当时就是 DOTA 也很火嘛，然后那个魔兽之类的，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爱玩，然后每次放假都会就是狂玩那种感觉。但是就是等到这个高考考完之后，就是你可以随便玩的，我反而就不想玩了。就是我当时就没有特别，就可能偶尔也会玩一玩，但是不，反而不像就是在我不能玩的时候那样疯狂的玩了。然后我记得我暑假其实，应该是去了一趟云台山，就是也是旅游了一下，就是那时候也是我爸，带着我们吧，就是算是高考完去旅游了一下，然后其他剩下的其实我没啥印象了，我应该就是窝在家里边看书，我就是应该当时是看了很多的书，就是可能还是以小说为主吧，没干什么太多别的事情，我也没有学那个开车，当时好多人都是那个高考完了之后去学开车嘛，我当时应该是没满18岁好像，所以我也没有学开车。也没有学驾照，就是天天在，这也是一个可能比较宅的人。我就天天在家里面看书，我有很多的一些书都是在这个暑假里边看完的，就特别大部头的那种，特别厚的那种书，比如说一些金庸的书呀，然后那个，我想想还有什么，就很多很多那种漫画书，就是可能之前也是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的看过，然后我记得我买了一套《龙珠》，买了一套那个《哆啦 A 梦》。然后都是在这个暑假刷完的，然后还是就是看了很多，还有鬼吹灯，就这种特别大部头的书，然后明朝那些事儿啊，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暑假时候，看完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看书了，没有别的一些活动，可能比较单调。
发现我们三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反骨，但又非常宅。
是的。反骨我是真的感受到了，确实挺反骨的。
那我的假期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什么什么东西我要等到中考结束或者高考结束才能去做，然后我会发现，哎，反正时间多出来就是多出来，所以去做了。到高考真的结束了，没有什么那种必须要高考结束才能做的事儿。后来我也想到一些，确实是在时间上是要出门的这些事情上，好像确实是要高考结束才能做的。比如说，就是我也确实去报了驾校。加上那个老师呢，他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我当时一报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以后不可能开手动挡，所以我当时报的就是自动挡。然后因为报自动挡，所以有非常多的优势的地方，就是他学的时间比较短，我是3天就学了。然后后面加上练习的话，一共就学了7天不到吧，就可以上路去考试了。考试也要等1个月左右，是因为 它是有一个机制啊，当时就
对，
是
你
你
得刷
报
够多
考，
长时长？
对，
嗯，
多长时长，它就刚好一个月嘛。那我
对，对。
学了3天，然后休息，然后再去练习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去考试了。然后因为考的是自动挡，所以排队也基本都没怎么排，因为它本身报名就比较
人
贵
少，
嘛，
对，
对，人很少。然后也是在早上最早一批就考完了，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接下来做的比较大的事儿是，当时是那个上海的世博会，去了一趟上海，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上海，还是第二次？哦，对，第二次去上海。对，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那是小学的时候。我以前有分享过，为什么后来想要去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有印象，是因为第一次去上海就遇到了一对澳大利亚的夫妇，对澳大利亚的印象还挺好的。然后第二次去上海也发生了一件小的事儿吧，就去上海的当天还是过了一两天，是我的生日，就是我小学可能过过一两次生日吧，也没有印象了。就哪怕到生日那一天，我父母也不会记得那是我的生日。但是刚好那一天，就是请我们吃饭的也是一个亲戚啊，也会问起来啊多大啦之类的。然后，哎，今天是几号？哦，今天是几月几号？那，哎，好像是你生日啊。我说对啊。然后那个亲戚也是瞒着我们，他自己其实是开了一个酒店嘛，瞒着我们让员工去买了个蛋糕。后面是生日快乐歌放出来，然后蛋糕出来了以后，直接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嘛。我当时的感慨就是天哪，我父母以外的人给了我一个就是生日惊喜，所以还挺特别的，也就这两件印象深刻的事儿吧，其他就是干啥。那时候，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在那个叫起点，还有文秀天香这两个比较老的知名的网文平台，我开始写小说。后来没有写下去，是因为，
哇，阿土老师还写过小说，
哦，对，我也写过小说，当时还有人追更，我也都不记
哇，
得我写了
言
啥。
情的吗？
应该不是。写的应该是故事类的，对，
哦，
因为像看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像余秋雨那一辈的人，我会发现他们写的东西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是很有生活化的。我很喜欢看韩寒的书啊，然后韩寒的书他又有自己的风格，我在想说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没有自己风格的跟生活相关的东西呢？完全是凭空造的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言情小说呢，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改变，对吧？也很反骨的一个举动。
阿土老师果然不一般
对，后来也没有写下去，是因为生活太丰富了，
呢。嗯，
碰
是。
电脑的时间就变得格外的少，就不知道怎么就断更了。你
阿
说。
土老师，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生活态度，我觉得很好。就是，不是什么都等到高考之后再做，或者中考之后再做，就是平常其实，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必要等到一个特定的点才能做特定的事情，这样可能就是相对别人可能比起来就是可能平淡一点，但我觉得这种平淡其实比那种压抑之后的那种爆发，我觉得其实要更好一点。我觉
我有的时候也会故意给自己制造一些这种可以报复性做一些事情的这种机遇，但是我会觉得报复性的做一些事情以后，它会是一长段的很空虚的一个状态。
对，
比如
是。
说，我很忙碌的工作结束，我给自己定个目标，这个目标结束以后，我要刷剧，我没日没夜的去刷一部剧，但是刷完剧以后，整个人就是空的。那我然后可以干嘛的？但是如果我调整一下，我休息一段，我做一段，或者某一件事情，我确实是因为很多原因我没有办法做它，那就让它去吧。我
对。
不去想它了，以后可能有机会再慢慢来也行。
对，是的，这个生活态度我很认可，就是生活不是一块儿的，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条线，不是说就是我这一段时间做这个，那一段时间做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可以，把你想做的事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穿插在每一天的这种，可能每一天不行吧，就是穿插在相对来说连续的一条线上，而不是说我要憋到这个高中毕业之后，是吧？或者说我要憋到这个。等我挣了第一份工资之后，就是你其实平常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把你的生活过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 就是一段一段，或者说一块一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连续性的。
也不是我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会觉得可能是我整个环境就是自然而然的让我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首先是我父母对我是非常散养式的，但也不是完全散养，他们会在某一些地方支持到我，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对，
我最近听说这样一个叫什么说描述吧，我觉得很适合我当时的状态啊，就是我是一个开车的人，但是我现在陷在泥潭里了，方向盘还是我拿着，然后油门和刹车也在我脚下，但我父母在后面给我推车，所以他们给到我的支持只是把我从这个坑里推出来，但方向怎么样，速度怎么样，要不要停下是我自己的事情。
对，
还有第二点是因为物质的匮乏吧，就像我高中毕业以后去报考驾校，去就是学雅思考雅思，这个费用是非常大的。
对，是。
那我是从初中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要拿着自己的压岁钱，所以这一笔费用是完全是我自己去付的，就不是跟我爸妈要的钱。
哦、
以前我上初中之前我对钱是没有任何概念的，那上初中以后因为父母工作很忙嘛，经常联系不到我，所以他们给我买手机，我应该说那时候是小灵通哈。
嗯，对对对，
很多父母会觉得给孩子这些电子产品他们会去玩，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父母认为的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信任给到我。我确实也丢过两个还挺贵的小灵通，加起来要上千的那种。但是他们会觉得那只是你的生活的一个什么说，它不是一个错误，它会出现，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了，所以他们又给我用，就是你丢了再给你买一个，但可能不会买那么贵的，买稍微便宜一点，只要联系就好了。对，所以他们就会给到我一些这样的信任，也是因为这样的信任我知道我有限的这些资源里面我要怎么把它调配好。
你父母真的很好哎。
所以看起来不怎么管我，也不记得我生日，那又怎么样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跟现在的孩子还有他们的父母在交流的时候，包括我跟我的一些同事在交流的时候，我也会聊到这些点吧。就是孩子的养育是真的要关注到方方面面吗？父母真的要学习非常多教育学的东西吗？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做孩子该做的事，父母做父母该做的事，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事情起来好像很难。
其实就昨天那个大耳说到的一个点，就是爱，当你感受到了爱之后，你是有力量向前行的，你是愿意去做其他努力的。但是很多孩子是没有爱，没有 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和爱，得到只是一些批判和贬损，那他们学不好就只能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我觉得
对，就是那种家长其实对孩子其实那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吧，可以这样说。
是
一种控制，或者说是一种那种欲望，而不是那种纯粹的那种爱。
是，还有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有一些地方很特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跟其他人
不一样。
对，就算不一样也要是很厉害的，很
不能是个性上的不一样，
数二的。对，比如说我们昨天有去一个活动嘛，有一些 HHD 的孩子的父母就是在聊到就是学困儿童的学困孩子这个定义，我当时其实挺想发言的，就是ADHD 它是不一样或者说很特别的一个点，当然我们当时顾源老师有提到这个点，它只是很特别的一个点，那每个人都有很特别的一个点，好的或者不好的，就广义意义上的好的或者不好的，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父母可以接受孩子的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会释怀很多，就是我的孩子不需要在数学很厉害的同时语文也要很厉害，或者我的孩子不一定在所谓的学科知识很厉害的地方要比其他孩子要好很多，或者是中上水平。很多人会提到中上水平，那到底是什么水平啊？
对对对，是的，就是攀比嘛，很多人都在攀比，拿孩子作为攀比。
是，就像我这种很看起来很乖乖女但其实内心很反骨的人，其实我父母很接受他们其实很知道我是一个很倔的人，那他们接受这个我特别的地方，然后 让我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他们知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会跟他们说，或者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那就让我钻着吧，他们也不会来理我。嗯，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很舒服啊。
对对对，是的，我也很赞同这种状态。
嗯，但有的父母会觉得我是不是很失职，我是不是要帮助他，他是不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内心想很多。
对，这个就其实不是他的课题了，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想，我觉得。
当烟雾随晨光飘散，枕畔的湖已风干，期待一堆火车等待，而我告别了突然。
接着阿图老师说的那个吧，就是我还是特别就是算是推崇阿图老师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活着的时候吧，就是不要总是在等。我看就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等，就是我等我高考毕业之后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等我上班之后我就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等我这个结婚之后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等我退休之后我就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在等，他把这个人生过成了一个一块一块的，一段一段的，而不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做什么，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你现在其实就可以去做，就是不要总是一定要等一个特定的时机和时间，而且你等来的东西和你想象的东西可能有时候还不太一样，你说不定等来的只是一个让你更失望的一个东西。因为就是现在我还是从这个教师的这个角度出发吧，就是我要从这里聊一下，很多老师都在给学生灌输一个概念，就是等你高中毕业之后上了大学你就特别轻松了，然后你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就你现在好好学，等你上大学之后就可以不用学了。就是我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是特别反对的，但是其实我又没法说什么，明白吧，就是我没法给他们说，然后我只能做到我自己不这样给学生说。但是你不这样说的话，你不给学生一个希望的话，他们在高中这种情况下又很难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着他们走下去。如果你不告诉他们大学可以玩可以放松的话，你告诉他们大学还得这样学习啊，还得这个学习是一辈子，这样哇，那高中生直接就
挂职，
对，直接那我干嘛呢，我不就是为了以后玩吗，我现在你还让我，你说让我学一辈子，我不学了。所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不要，很多事情不要等，或者说不要攒到一块儿做，就是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不要说，千万就是不要觉得高中毕业之后就可以不学习了，或者说不要觉得学习只是在学校里面才会发生的事，你很多事情是一直要持续在做的，跟你什么高中毕业啊，或者说跟你高考完呀、啊、跟你找个工作啊、结婚呀、啊、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人生是一条持续不断的线，我觉得就不是一块一块切断的那种东西。你想干什么你现在如果能做的话你就去做，就是学习也是玩也是，就是你在高中也不是说我在高中就只学习然后一点也不玩，然后到大学我光玩不学习，我觉得这样这个状态真的很不健康。就是还是你在高中该学说学，你该玩还要休息一下放松一下玩一玩嘛。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东西都是在高中留下的，比如说我记得就是我在高中看的那些电影，然后我在高中看的那些游戏，是玩的那些游戏对我影响是最大的，就是我到现在一想到这些电影一提到这些游戏的话，我心里还会就是那种一颤的那种感觉，就这些作品不见得它有多优秀，但是你因为在那个阶段你看的会对你产生特别大的那种影响。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小学的时候，那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的柯南嘛，从小学的时候一直追到现在。就是这个如果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工作之后或者说这个上大学之后看柯南，那么我可能会看不下去，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对我来说有一点幼稚，或者说有一点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些推理可能不太符合这个，我觉得不太符合逻辑吧。然后这个如果你们也看的话，你知道这个近几年这个柯南这个剧场版也是这个 一场不如一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看。
嗯、
但是因为这个柯南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接触到的、嗯，我就对他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莫名的一种情怀在，我就可以相对来说，不去那么较真儿，我就可以去更好的接受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在小学接触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的世界可能真的就，窄了一点，或者说少了一些东西。如果我当时只在学习的话，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人生无论任何时间，你还是可以多去接触一些不同的东西，多接触就能多接触，能不要等就最好不要等。大概就这些吧。
我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今天早上也在跟一个家长聊，阿土也知道，就是我有个学生家长。就是一直在替孩子做决定，然后他自己也是个教育工作者，然后导致的就是孩子的主动性很小，他也觉得孩子主动性很小，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要放手，你什么时候放手了，什么时候就孩子就那个，但是孩子现在初一，他说觉得他现在没有时间放手，那我觉得我当时没有理他，因为他马上开会。孩子初一没有时间放手、
啊、
那你告诉我后面哪几年可以放手，
就是我一定要等到他大学毕业之后我才能放手是吧，我等到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
嗯、
我才能放手，就一直在等这个时候，但是你没有一个放手的过程，然后你其实这样永远放不了手。
对，
我每次线上啊看他孩子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感慨，就是哎，就是我现在终于觉得就是我之前一直都羡慕别人哦，老师当爸妈好多好处啊，你看教学资源要什么有什么是吧，不管买什么书都有好的东西推荐那个，但是后来我会发现我身边真正就是家里有老师的这些孩子，因为路走的太正了，反而没有什么选择能力。
对，
是的是的，
就什么东西都是听官方的，所以就包括我们最近参加活动也是，那说的话多官方啊，就除了技巧没有一点感情，就是我觉得就是越是那种正统走出来的孩子就越容易麻木在那种所谓的好里面，然后后面就会一旦这种就是像学习嘛，学习这种东西家长可以给他们筛选过，但是你像谈恋爱啊或者是别的什么那个关于投资啊什么的，这种家长给不了建议的，那孩子自己没有这样的思考的能力，他就开始要那个两眼摸黑了，就是包括阿图跟我说过他的一个亲戚，对，所以家里控制好，就真的就我还蛮庆幸家我爸妈从小不管我的。
对，我那个亲戚，他妈妈是一个学校里的校长。
哦。
然后孩子关于教育、关于生活，就是关于他可以觉知的一些东西，他是没有感觉到。
看来富不过三代真的有道理哈。
是学习上怎么样？学习上就从分数上来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那生活能力、交友，然后尤其是，就是那个长辈吧，他妈妈觉得大家都出国了，你也要出国，好，那他出国了，那然后呢？生活就是一团糟，然后。要花非常多纠结的时间去成长，现在有没有成长我也不知道，他有非常多惨痛的代价。
对，所以必要的犯错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还是很必要的。就跟刚才香老师说之前看过一些内容，可能那些书我觉得也是挺有用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哦，我关于此书我还想讲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也说不，就是有一点可悲吧，就是那些
是的，
所谓的懂事的，我说的不是那个撕书这个撕书的这个动作，我说的是那个撕完书之后，总是得有那些就是爱惜，对对对，然后清理的都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就是很爱惜书的人，
对，
我觉得这，然后最关键的是。那些撕书的人也还不理解这些人，就觉得他们是在装啊，当然也有的人确实是在装，所以就会导致更多的误会在这个地方发生。
对，所以有时候感觉真的好累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真的好难理解，你解释来解释去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对，永远有解释不完的事情。
对，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我是从新闻上我才看到会有这样子的场面，就是不仅仅是好学生吧，关于来就是清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工作量。然后第二个是他撕了书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他自己好像那个瞬间很爽，但是对于他的未来，对于其他人，对于这个环境来说，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在制造垃圾呀，那。知道这样的无效的垃圾，然后再浪费社会资源，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呢？
反正就这些学生，我觉得反正也是挺可怜的吧。但是可能真正错的也并不是他们，是让他们撕书的一些事情。
结构化的问题。
是。
是，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录制到现在结束了。
好
我
的，
发现我们每一次跟千问老师能聊到2个小时以上。
聊不完。
哎，如果要是没有别的一些限制的话，真的可以聊好久，什么话题都感觉能聊好久。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我们就
好
在两
的，
个频道里面反
好
复横
的，
跳。
好的，没问题。
这遗憾，会跨世界伤感，是水平与时光荏苒。终于，我们不再为了生命狂欢，为爱情狂乱。然而，青春彼岸，剩下真要一天一天。
谢谢大家听到这里，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夕阳，
我是主播兼嘉宾千梦。
好的，那你说什么？
我们又是我们49个教育故事的电台啊。
对呀、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以为应该是那个虚度时光那个电台。
虚度时光，我想还是让他聊一些更加休闲的话题。
好的，好的，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啦，感谢
好
大
了。
家。可以在哔哩哔哩、什么 YouTube，可以在哔哩哔哩、小宇宙、喜马拉雅和 Apple Podcast 找到我们。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
迎接我。